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26期，网络流行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家好，我是佳佳，语言教师和语言爱好者。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语言的经验，通过这个播客，帮你找到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让你自然而然地开口说中文，以早日实现你流利说中文的梦想。首先要提醒参加咱目的计划的朋友们，别忘了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释义。今天我们来说一句网络流行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简单直白，我想不需要过多解释，大家都能明白。这句话是说世界很大，而说这句话的人想去看看这个大世界，看看一些他可能还没走过看过的地方。你觉得这句话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境下说出的？说话人又可能是谁呢？这里我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3-4岁的小孩子，在床上听完了一个又一个奇幻的睡前童话故事后，对爸爸妈妈发出的感叹。或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不想循规蹈矩地马上投入到工作婚姻中，想趁着年轻先去看看世界，开开眼界，于是试图说服他的老师或是父母。也有可能是一个被父母逼着继承家业的独生子女，可他对家业完全没有兴趣，充满着逆反情绪，想要选择自己的人生，于是对他的父母怒吼出这句话。还有可能是一个农村或小镇上的14-15岁的青少年，看着电视剧里繁华的大都市，暗自定下的目标，大学我一定要考到一个大城市，换个环境学习生活。这句话真正的说话人是谁呢？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的呢？我们现在就来揭晓。说话人叫顾少强，曾是河南某中学的一名心理教师。2015年4月13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10个字就出现在了他的辞职信上。说到辞职信，我们顺便说说在中国怎样办辞职手续。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辞职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关系，试用期则提前3天即可。公司支付暂行规定第9条规定，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除以365天，再乘以 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减去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用人单位当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如果你和你的上级或用人单位关系比较好的话，最合情理的方法是，先口头告诉你的上级，再向单位人事部或相关领导正式提交辞职信。比如我2013年底辞去了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小学英语教师时，我是先口头告知了我的直属上级，小学部英语主任，然后再把书面辞职信递交给了人事部和小学部校长，最后办理了辞职手续。虽然规定是提前30天上交书面辞职信，但这并不意味着到了30天你就必须离职。你可以和用人单位商量提前几天或推后几天，只要双方达成一致就可以了。有的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用人单位很可能和你商量能不能多干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找到新的人为止。一个萝卜一个坑是一句俗语，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你有见过萝卜是怎么生长的吗？萝卜的叶子露在泥土外，而根就是我们吃的部分，长在泥土下。一个坑里只长一个萝卜。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引申意为，一个员工负责一个岗位，没有多余的人。很多用人单位为了节省开支，都是一个岗位招一个人。比如在中国，教师这个职位就是典型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老师都负责教固定班级的固定学科，如果一个老师临时生病了，其他班的同学科的老师就得轮流为他负责的班级学生代课。我记得我交了辞职信后还留了2个多月的时间，当时一学期已接近尾声，为了对我的学生负责，我交完了那个学期，等到他们放寒假了才正式离职。当然，如果你已经做好决定或找好的新工作等着你入职，想尽快离职，就别忘了早日上交书面形式的辞职信，这样才合法。我工作过的阿联酋也是提前30天需要通知你的用人单位即可离职，而阿根廷这儿只需提前15天到国家邮局发正式电报通知用人单位即可离职。当然，情理之中也是先口头告知直属领导，再发辞职信和电报。你们国家的劳动法是怎样规定的？需要书面通知吗？告知你的用人单位后，最快多久可以离职呢？欢迎来我们的网站和各大社交平台与大家分享。回到辞职信这个话题，我当时的辞职信可没顾少强的那样有诗意。我记得当时我只是在网上搜了一个辞职信模板，修修改改下就成了我的辞职信。我还记得大体上说的是，感谢学校给我的工作机会和栽培，我受益匪浅，但遗憾的是由于个人原因现在不得不提出辞职，差不多这样的，没有任何创意的内容。我想大多数人的辞职信应该都和我一样千篇一律，这也是为什么顾少强的辞职信能脱颖而出的原因了。顾少强当时把自己与辞职信的合照发了微信朋友圈做纪念。不知道什么是微信，什么是朋友圈？我在第57期节目中曾向大家介绍过中国流行的手机 APP， 没听过的朋友们可以去听一下。让顾少强没想到的是，他随手发的这条朋友圈被他的一个微信好友转发到网络上，结果引起轰动，他的辞职信一夜爆红，被人们称作是最具情怀的辞职信。大家都纷纷对写下这辞职信的人充满了好奇。顾少强辞职当年已35岁，在当时工作的学校已任教11年。35岁的未婚女性在中国不多见，老师在中国也被大家看作是女性最理想的职业之一。 一个大龄未婚女放弃了铁饭碗，这也是当时这个事件引起热议的原因之一。她做了很多人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她的勇气让不少人为之动容。其实辞职除了想去看世界外，顾少强还有另一个原因，追逐自己的爱情。顾少强是一个向往自由和浪漫的人，每当节假日，他都会背上行囊去各地旅行。2015年春节期间，他独自一人到云南旅行，并在大理的一家青旅打工换宿。旅行时他喜欢住青旅，这样能结识到世界各地的和他一样的旅行者，谈天说地，交流彼此的旅游经验。这样打工换宿的方式更能让他融入到当地的人文中。就是在那次旅行中，他邂逅了当时的一个游客，后来成了他的丈夫。那个人叫渔夫，哈尔滨人，在成都开了家理发店。他和顾少强一样喜欢到处旅游。几天的相处下来，他们互有好感，在分别前加了对方微信。之后顾少强回到了河南郑州，而渔夫回到了四川成都，俩人都回归到了旅行之前的生活中。二人的关系却没有疏远，他们一直在微信上联系，进而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很多共同点。他们都不喜欢繁华的大都市，都向往简单慢节奏的生活。两个人都想开一家小客栈，过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就这样，两个月时间，聊得越来越投机的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一个周五，一节普通的课上，顾少强让一群初一的学生给两年后上初三的自己写一封信，让孩子们思考自己的现在，连接自己的未来。在学生们写信的同时，顾少强也在思考20年后的自己会是怎样，会在哪儿做什么。他意识到，如果自己继续在这儿教书教20年的话，就会错过人生中另一些他想做想去尝试的东西。他回顾自己教书的11年，没有遗憾，他觉得是时候该对这段经历画一个句号了。于是当学生们写完，他告诉他们，如果2年后的5月没有人把信送还给他们，他们就自己去办公室找其他老师要。学生们都好奇地问，为什么他不可以给他们送来？他回答学生们，他决定辞职了。没错，就在那一刻，他决定了辞职，这堂普通的课也变成了他在那所学校上的最后一堂课。3天后的周一，他上交了辞职信。又过了3天，他飞到了成都去找渔夫。渔夫卖掉了自己的理发店，决定两个人一起回到云南，二人相遇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想着走之前在成都旅游一下。当他们到街子古镇时，俩人都很喜欢那儿，便临时改变了计划，决定留在那儿不走了。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一起租房开了间客栈，取名为远归。2015年10月10日，他们在客栈简单的办了婚礼。后来他们又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于氏，取名寓意是希望女儿以后可以像二人一样过上自由自在自己喜欢的舒适生活。可这时越来越多的负面声音也从四面八方传来，听闻顾少强的近况，不少人都怀疑他当时是在做商业营销，为后来的开客栈铺路。还有人嘲笑他说，当时辞职的时候说要去看世界，结果还没正式出发就在成都被绊住了脚。面对外界的质疑，顾少强却丝毫不在意。他认为看世界并没有一个时间的约束，看世界也不仅仅是说物质上的世界，也指精神世界。在客栈里，他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通过和他们的交谈，他可以了解到不同人的人生和他们的精神世界。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什么， 只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可以了。你怎么看顾少强的选择呢？我个人非常理解他的想法，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不仅限于字面上的意思，还可以指换一种生活方式，尝试不一样的职业，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等等。我觉得人的一生只有数十年的光景，只做一件事太可惜了，我也是更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尝试不同的可能性。虽然有时很冒险，年龄的压力，金钱的负担，跳出舒适圈，但我认为只要愿意尝试，敢于尝试，生活就有无限的可能。到这里本期节目也结束了，感谢咱们的募集会员，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期节目。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对你的中文学习有帮助，还麻烦你在你所收听的节目平台上给我们一个好评，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像你一样希望早日达成流利说中文梦想却还没找到正确方法的朋友们发现咱们的节目，感谢你的举手之劳。下期节目咱们来探讨词汇学习质和量哪个更重要，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见。